我们当中有谁记得上一次我讲到哪里呢？请问有没有人呢？都忘了。
以弗所书三章八到十三节。
想想是做笔记的人，并且能够打开笔记看的人，感谢主。我们知道，就是当我们看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语义群，它是一个 team 在那里。那夏翔这次做功课也鼓励弟兄姐妹读一读，而且不是一般的读，是认真去读一读。他功课做得不错的，蛮好的。我也很怕鼓励他，也生怕他在牧师的鼓励声中骄傲被撒旦给夺去他的心，以致他失去了一个谦卑成长的契机。我反倒觉得很难过，所以我尽量保持低调一点。但是今天在这里发现大家做功课的不多，那也鼓励弟兄姐妹看见夏翔做的功课，就晓得我们前面的标杆是值得我们跑的，值得我们努力的。因为当我们肯在做功课的事上尽心尽力，那神的恩惠和平安必与我们同行，也必他自己也必与我们同在。做多做少不要紧，你只要按照这个功课的这个进行行程，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踩下去，走向前，我几乎可以担保你一定成长，一定的。因为我在设计这个课程布置功课的时候，也是踩着弟兄姐妹从心灵到智慧，从软弱到刚强，从无知到丰盛，这个步伐一步一个脚印，也是满足了许多教育学的原理呀。如果大家愿意跟随，那就有福气的，不愿意跟随也就有留下一个遗憾了，好不好？尽量能够做就尽量做，我都会观察你们做功课的这种 situation 吧。继续为你们祷告。好，我们上次讲到13节，今天我们从14节开始讲。这里有个因此呀 therefore，这是为什么我要讲以下的话呢？就跟前面特别是八到十三节这里边就有关的。Why？ 为什么要讲以下的话？他说我本来比众生徒最小的还小。就是这个最小关是我们的 foundation， 是接下来要讲话的这个根基在这里。所以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自己的卑微，自己的基本人观，那我们其实生命是徒劳往返，毫无意义的呀。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生命当中仍然有一个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因为有神的荣耀成为我们的支撑点，因为耶稣是我们的 backup。小雪问啊，在这以弗所书三章，我正在讲上一次的温习三到十八十三节，以弗所书三章八到十三节，我正在解释这个因此，十四节的因此这两个字，它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因此呢？因此，所以才会有如下的话。那接下来就上面就是原因喽。保罗看见自己的卑微与尊贵的平衡。这个是的因此的 foundation， 其实也是我们人观，圣经的所谓人观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我们既是卑微如尘土，我们同时也是尊贵为器皿。那这句话希望大家把它背下来，刺进脑海里。如果我们对自我的认知没有一个卑微如尘土的根基，坦率讲，我们一辈子尊贵不起来。就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没让你背啊，小雪没让你背啊。现在我就跟你讲，我今天开始讲三章十四节，先听懂这第一句话没有？ 小雪，我正在给你们解释三章十四节以弗所书，请你们你看到没有？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请问你看到这节经文回我一下呀，小雪。
我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好，那我就在这里解释这个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一个因此这两个字 ，therefore why 为什么呀？因为有八节到十三节的原因，这里边就讲到一个圣经的人观，基本人观，人在神在人的面前，在世界面前是一个怎样的本质光景呢？它就是一个卑微与尊贵的平衡，清楚吗？清楚我讲的意思吗？
哦，好的，
清楚了啊，呀，所以我就因为上个礼拜已经讲你没来嘛，八节到十三节我已经讲完了，今天我是有个 review， 有一个温习，重新稍稍提醒一下，承前启后，承上启下，所以我在讲前面的原因，然后我才会讲下面的结果，请问清楚了吗，小雪？
你清楚了，今天是十三章到几章啊？不，十三节到几节啊？不对，十四节到几节啊？
傻孩子，这傻孩子真是，是十四节以下了。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是我今天要讲的，好不好？
好的。
清楚了吗？
嗯，你清楚啊。
嗯，好，没让你背哪一句啊？你现在清楚，我准备讲十四到二十一节，但是为了讲这几节呢？我必须要把八到十三节的基本概要，他在讲什么呢？我做一个 summary 就是小节错要跟大家讲一下。这八到十三节基本上就是讲了一个圣经的人观，知道懂得什么是人观吧？就是你是谁呀？你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啊？在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了。而且这个人观呢？不是单单从创世纪的角度，不是单单从创世观的角度，这里边已经进入一个拯救观，从拯救观的角度开始来看人观，就是换句话讲，为什么在拯救的角度呢？因为当人活在教会的时候，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这个人观清楚以后，你会这是一把钥匙，读懂很多圣经其他的经文。比如说圣经会说，个人要看他人比自己强，这处理教会关系啊，看自己要合乎中道，看神要常以为亏欠。Why？ 这个跟这个基本人观就扯上关联了，它是一把钥匙，解开这个原因，为什么圣经会这么讲。这么讲的原因是什么？就告诉我们基本的人观，而这个人观是在基督里的，基督的身体里的。所以来到保罗书信的时候，你要想读懂保罗书信，坦率讲，十三封保罗书信的钥匙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就是打开所有教会论的钥匙，而教会论是末世的核心中的核心。如果是读不懂以弗所书，坦率讲，理论上你应该读不懂新约，至少读不懂十三封保罗书信，那福音书也就不懂了，启示录更加不懂了。所以以弗所书可以说是整本新约的那把钥匙。如果我们把以弗所书读通、读懂、读透了，你再去读新约其他的著作，那你会就比较容易。事半功倍，比较容易就走进核心。所以为什么这一次我专门要花这么长时间讲教会论，而且是从以弗所书的角度讲到我在讲那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其实是在画图画，画一幅印象派的图画。你看看出埃及记，你可以几乎读得到梵高、莫奈、塞尚，这些画家的画，等于就在画出埃及记。但是等你去读这个新约，特别是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发现他是在画呢 sketch， 挂素描，他在画写生， 他在画一个很精密的一个鼻子，一个眼睛，一个嘴巴，一个耳朵，一笔一笔，就是用铅笔给你勾勒出来的。所以这是以弗所书。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呢，一个是 sketch， 啊 ，sketch 是什么 ？sketch 就是用铅笔画画的东西，就叫做素描画吧，简称这个素描，画得很仔细的画，叫做 sketch。那么印象派的油画呢，就比较多的是像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很明显的是一幅印象派。呀，那你如果去读创世纪，你会读到什么呢？读到就是早期教父时代的油画。它有些东西让我们看得一目了然，看清楚，但是看的往往比较平面，不太容易立体。你需要后面的先知书慢慢把创世纪一点一点补充完整了，然后你再大概知道就是创世纪的讲什么。创世纪不容易懂的缘故就是他什么都清楚，但是你什么都不懂。他讲的每句话都是一目了然的，但是每句话都读不懂。这创世纪的奥妙，创世纪的魅力也在这里。创世纪你每一句话都懂，但是你发现读完了你每一句话都不懂。那原因你需要后面的先知书、历史书呀，慢慢慢慢把那个创世纪的这一副身体的肉给补充，要不然只有一个骨架子。创世纪就是给你一个搭一个骨架子呀，也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它这个是一个早期教会的一个写实派，而且是个平面写实派。你去读那个早期的圣画啊，耶稣啦、圣母啦，或者是哪个使徒啦，哪一个什么什么王公贵族啦，这属于平面画。特别是圣母画，很多圣母跟耶稣两个人一起那幅画，你就懂得他在创世纪基本上就在表达这样的艺术果效。这个艺术效果我们看起来看见看不懂，很少有人读得懂，就是圣母和耶稣的圣母圣子的那个话，大多数人解读都是错误的呀。但是你真正进到里边去，你会发现，哇，原来里边这么多丰富的内容啊，是原来是不是他画的不好，是我们太平庸了，读不懂呀。所以大概如果对绘画艺术有一些了解的话呢，那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去看这个以弗所书和出埃及记，两个艺术果效是很明显的。所以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无论去到哪个城市，去到哪个国家，哪一个地方，只要有博物馆，只要有美院，只要有画廊，一定要去。道理就在这里，因为这个在训练你的右脑。如果右脑不发达，左脑就是一副僵尸，活不起来的。你表面上还要懂怎么编程啦，懂得什么什么原理啊，懂得什么什么公式啊，但是其实你面对它就是个冰冷的镣铐，把你手一绑就绑住了。所以不要奢望我们左脑发达，那你就是一个聪明人，一般你还是个残废人、残缺人。所以人为什么需要去博览群书？为什么需要去呀？就多而又多的去广泛的学习呀，包括艺术啦、绘画啦、音乐啦，然后包括摄影啦，包括观察啦、思考啦、默想啦等等方方面面，其实最后就是让我们回头认识神。因为所有这些知识、科学、艺术其实都是上帝创造的一个表征。当我们去学绘画，就要思考这绘画当中的上帝在哪里，绘画的历史当中上帝是怎么在这里存在，帮助我们去思考呀。不要忽略平常一丁一点细小的学习呀，不要去贪好大功、好大喜功，没有用的，还是脚踏实地的、扎扎实实的，在学问、在艺术，在方方面面的学习上，多而又多的领受上帝的恩典。 都是回头，最后是一个回旋钩似的转回上帝的话语的。好，那我们破冰和背景讲完了，下面我们来看三章十四节。因此我在上帝面前要屈膝。那这个时候小雪你肯定会 why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在上帝面前屈膝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啊，我要谦卑啊，我要怎么怎么样，你这么解释对不对呢？也对也不对。为什么呢？你对是你自己的人本主义的意识的感悟，但是不对在哪呢？你没有从圣经当中来解释圣经。为什么我要在父神面前屈膝呢？哎，三章八节就解释了，因为我是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因为我是最小的那一位。所以如果我们，这对我们的一个教导就是，无论你是谁，如果你没有一个在教会的群体当中看自己为最小的眼光，那只能说明你盲目了，只能说明你瞎了。那怎么样去让我们成为一个不盲目不瞎眼不愚昧的人呢？有一个奥妙，就是你来到教会弟兄姐妹的时候，总要在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看见上帝所放下的丰盛恩典怜悯与智慧。如果看不到，那是我们的愚昧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着丰富的恩典，都有上帝放在他里边美好的品格呀，以及他未来将要活出来的荣耀呀。三章十三节你看啊，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以弗所书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支持，也并没有给他太多的，就是无论是经济奉献啊还是时间上的付出，没有。但是他看见呀，以弗所教会腓立比教会，也包括哥林多的教会，日后将要有的那份荣耀。所以你把新约完全读完之后，你就发现有很多很棒的弟兄姐妹，在保罗受苦受难在监牢里边的时候，甚至有人去到监狱里边陪伴他。哇，我看着就很感动，我说这些人好聪明啊，他晓得如何把生命呀投资在上帝的荣耀里面。这是何等智慧的人才能做出的决定呀。保罗在我们面前活一个见证，活一个榜样。什么见证呢？他说因此我在父神面前屈膝。请问你的膝盖能屈得下来吗呀？你能够要接受批评责备吗？你能够放下你的面子吗？你能够放下你的身段吗？呀，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有一个香港的一个比较有钱的富翁，他比较多的是在香港某一些场合吧，我就不讲什么场合了。他比较多的金钱奉献，而且一奉献就是一般是5000万到1亿港币啊，那也是很多美金的存在，很多钱了呀。所以他平常说话就比较怎么讲，略显骄傲一点呀。他刚好是跟我同一个教会的，那跟我关系也是不错的。有一次我们吃晚餐，我们坐在一个餐桌上，大概3-5个人好友吧，很好的朋友，他也算是一个，就进到我们那里边来说话，说话的时候嘴巴稍大一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我说今天我也不得不在神的面前跟你说一句实话。我说你生命当中所表达出来的这份骄傲，在我看来是你对上帝的一份不屑，缺乏敬畏，缺乏尊重。哇，他好大的反应，好不高兴啊，怎么能这么讲我呢？而且一讲他还哭了，我奉献多少金钱呢、啊、我为神摆上多少多少的东西，难道神不知道吗？难道你不知道吗？别人不知道，你每次都有参与的呀，你知道我奉献的是多少多少多少东西。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我如果不是因为爱你， 我也绝不讲这样的话。你知道香港的有钱人是多么的骄傲呀，你在香港在有钱人当中你至少也是前20名，你的排得上号的，非常多钱的，每一天你的股票市场都是千万千万的以上的增长，钱多得很，你根本不缺钱。他答应我的，他说此生王牧师你要去哪里需要建堂需要什么，你张开嘴巴我就把钱送，马上送到。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因为你这句话我此生不问你要一分钱。哎，为什么？我说因为你这句话是出于血气的，不是出于耶和华，不是出于圣灵，我绝不要你的钱。我在神面前我也立志，我说我此生不要一分钱，而这个钱如果不是出于耶和华我绝不要的。我觉得属神的仆人牧师得有个牧歌，我如果上帝的仆人在金钱上跌倒软弱抬不起头来，那羞辱主的名我说你的钱我此生不会向你张口要一分钱，你以后要奉献过的钱我要祷告10次以上我才会考虑，才会略略的考虑，否则我不会要你的钱。我说我宁肯在乎看见你生命的谦卑与成长，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告诉我说你在教会里边看自己你比圣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你没有这样的生命，我说我绝不会要你一分钱，你的钱在我的圣宫中不会有份我的很多亲戚很多家人很多朋友也是蛮想给我钱他觉得很奇怪，我是你的这么亲的亲人，我要给你钱你为什么不要呢？我说你真的不够资格。他说为什么不够资格呢？我说因为你没有体会到你是众圣徒中最小的那一个，比他还要小，你反而拿钱来砸我呀！你奉献金钱的时候你的眼神是往上翘的，你把钱摆在我桌上的时候你的鼻孔是往上翻的，我说这样的钱我拿了你受咒诅我也受咒诅，我不会要你，请你拿回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在金钱上站立不住，他在所有的事情都站立不住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在金钱上是有一个铮铮铁骨在我们生命里边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可能不止一次的，我在美国第一间教会有一个教会的大佬就跑来在我面前说叫我做这个叫我做那个，我问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是我的老板，我说不是耶稣是我的老板吗？他因为我付钱给你，我说不是教会给我钱怎么变成你给我钱的，他因为我在教会里奉献的最多，我说这个我都不知道，我说原来这是真的呀，我也好像风闻听到你每年的奉献是很高的，但是高的多少我也没有问过。他说他就是奉献最多的，而且教会建堂他一个人就奉献了$50,000，那是很多的，在30多年前将近40年前吧，30年他们就开始建那个堂。他说他一个人就奉献了，我那个时候几十年前的50,000相当于今天的50万吧，起码是10倍是有的那很多钱真的是不少，对于一个家庭来讲。但是这样的蛮横，这样的骄傲，这样的自以为大，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你是代表教会的，那我明天就跟教会提出来从此不再领工资，我要看让教会看见我的耶和华是如何养活他的仆人的，否则这个仆人宁肯不活了，宁肯去死，宁肯我们流落街头无遮瓦之地，我带领全家人走上马路睡在街头，我说我也不会要非耶和华所给的一分钱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就是既要看到自己的卑微渺小，也要看见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荣耀，哪怕的荣耀还没到，其实在我们里边是隐藏了一个巨大的荣耀的。如果一个人所活的不是容神一人的骨气和人格， 如果当牧师就得有个牧格呀，当任何人这个格不可以丢的呀，没有看见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荣耀的话，你就是羞辱主的荣耀呀。求神就帮助我们吧，让我们在空虚背逆的时代有些呀，有些空间让我们去成长吧，求神就带领呀。好，十五节，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呀，就是没有任何的空间了，天上地上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啊。你知道得名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决定你是谁，你 who you are， 你到底你是决定你是谁的那一样东西，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啊，靠着天父的，靠着三位一体真神的。我们之所以谦卑，之所以要屈膝敬拜，是因为他是万民之民，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是理所应当的呀。有一些非基督徒就说，为什么你们的上帝那么要荣耀呢？我就跟他解释，我说不是我们上帝要荣耀，乃是唯独他才配得荣耀，除他以外荣耀没有地方放啊。你要把荣耀往哪里放呢？你除了耶稣基督，除了三位一体真神，你找不到放置荣耀之处。那你会发现，人的内心深处的本质上是抢夺神的荣耀，抢夺神的权柄。我们在美国有一个传统吧，有一个人如果退休了，他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所以公司就会给你一个名称叫做荣誉董事长呀、Chairperson Emeritus、啊、如果你是一个牧师呢、Pastor Emeritus， 就是你是一个荣誉牧师。这一股风吹遍北美的教会，无论是西人的教会，还是华人的教会，还是其他种族的教会，都有这个传统。哪个牧师退休了，通常就给他一个称号叫做荣誉牧师。那去承受或者甚至抢夺这个荣誉牧师的数量不在少数，这是一个大悲哀。我再讲一遍，作为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他退休以后，他就向教会提个要求，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荣誉牧师的称号啊？凡是提这样要求的人，都是羞辱主名的，因为他在抢夺神的荣耀。听起来荣耀和荣誉一字之差，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作为属上帝的人，只能把一切的荣耀送在归给神，而自己的态度应该见到荣誉来的就躲，见到名利来了就逃，见到好处来了应该让。这是一个属神儿女的一个标配和本质上的彰显与表达。但是如果说你发现，包括哪怕是我们牧师的队伍里边，有些人在抢夺神的荣耀，那就要好好为他祷告了。我也在这里跟教会讲了很多遍了，求神帮助我，以后如果牧师退休的话呢，也请求教会不要给我荣誉牧师的称号，也不要给我任何的纪念。给我最大的恩待就是忘记牧师，但是要记住牧师口中所传的站在我背后的主耶稣基督，那就是对牧师最大的报答了。当你们记住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平安，让上帝的怜悯和慈爱、祝福与能力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那就是对牧师最大的报答。我所活的意义就是弟兄姐妹在基督面前的所得到的好处。所以这一点如果说大家不清楚的话呢，那我们自己在教会里的人际关系，在社会上世界当中行走的这些关系和价值观的衡量， 也会陷入到勾心斗角啊、尔虞我诈啊，然后就是名利争夺场啊，太平常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属上帝的人，这个世界是左右不了你、控制不了你的。你在上帝面前，你在世界里边，在自己里边，你是得自由的，你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捆绑、所缠累，因为这个世界将要成为过去呀。十六节，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为什么？因为人呐、啊，大家记住牧师这句话，人是没有能力抗拒名誉、地位、金钱、美女、少男一切的试探，人是没有能力抵抗的。不要奢望你有一个怎样的超然能力，胜过这一切的试探，胜过这一切的捆绑，你是没有力量的。那怎么办呢？这里边就解释我们的力量的源泉，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叫我们得力量刚强起来。换句话讲，如果说我们所活的核心价值观不是容身一人，如果我们所依靠的力量不是圣灵，那你不要奢望你心里边有能力有力量，不会有。我以为阿斯要说话，所以大家清楚这一点，就是你不要奢望什么呢？不要奢望你是有能力胜过这些试探，而我们内心深处，我上两次门训跟大家讲过，人生有一个大坑，记不记得是什么？小翔，记得吗？
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对不起。
OK， 有谁记得吗？我两周前的门训我讲过，人生有一个大坑，这个大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人心里面都在期待的人的欢呼声、人的肯定声、人的欣赏声、人的羡慕声，这是我们人类的一大坑啊！每一个人都经过这个，都希望被人称为好，都希望被人看为好，最好是能够衣锦还乡，最好是能够回到老家去，回到自己成长地区，所有人都投入一个羡慕的眼光。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如果哪一个孩子得了什么奖，或者考上状元，考上什么什么，那父母那个荣耀感，哈哈，列祖列宗啊，记得吧？这是人类的一个大坑，人陷在这个坑里边，往往出不来呀。我记得我出国，87年我出国，出来以后我就发现，原来不好玩，要钱没钱，要地位没地位，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的条件都不好呀，不如我在广州的时候来得更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肠子都悔青了，怎么我这个玩大了，玩得把自己玩出国玩傻了，所以我的家人都认为我是全世界最傻的人，出什么国呀，你在家里边要啥有啥，要钱有钱，要名有名，要利得利，要啥有啥，出什么国你还什么都不要，自己就走了。但是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大概我记得是三个月以后，我给我妹妹写信，我说假如让我重新考虑，我下辈子绝不出国，我就待在这个安乐窝里边，要啥有啥。但是我现在已经出来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了，我说老妹儿，让我告诉你，我绝不回去。他就问我为什么不回去啊？我说我无颜见江东父老，没有混出个人样来，怎么好意思回国呢？刘一梅，这种思想也是深深的牢笼、捆绑、毒害着我们代代相传的伤痛。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思想，要最好是能够读个博士。像叶子啊、何昭啊，他们就很 哇，荣归故里，回到家乡去啊，这可是读了博士的，在国外都是高薪人士啊，他们都是辉煌灿烂的人生啊，对不对？但是这种人又有多少？不多的嘛，对不对？很多人都还在生存线上挣扎，有没有居留啊？有没有工作呀、啊？有没有医疗保险呢、啊？有没有健康啊？都让人挣扎在一个生存线上。我来到美国这么多年，其实真正有医疗保险的时间不多，或者有好的稍稍负责任一点的保险，医疗保险也是祈求上苍让我不要病而已了。那现在终于等到65岁了，有医疗保险，有 Medicare 了。我前天吧，昨天前天去看一个，前天去看一个医生，看着医生干什么呢？要配一个牙套。这个牙套是 for 我的睡觉的时候可以有呼吸，有呼吸可以进我的嘴巴，进我的鼻子。那我把这个东西也，他讲的东西我录了下来，我以后慢慢看吧。他讲的很多医学名词我也听不懂，但是我最后知道的是什么呢？整个这个东西下来我要花8000块钱，这医疗保险包了呀。我说美国一般的华人就等这个65岁医疗保险开完之后，一看一个病几千块钱。上一去年我看那个就是带那个 CPAP 那也是好几千块钱呀，成千上万的钱也都是医疗保险 cover 的呀。人世间有多少东西是我们自己可以夸口的？有多少东西是我们可以依赖的？人的能力都是很软弱的呀。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的心内心深处的根基是什么呀？要知道我们没有能力去得到他的荣耀，我们也没有能力呀自己能够刚强壮胆起来，除非我们全然的转向，转眼仰望这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呀，我们才有可能靠主得胜。17节，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句话是我们的核心啊，弟兄姐妹。昨天晚上啊，有一个澳洲的牧师给我发了很多他认为很值得我去看的资料，包括一些视频。其中有一个视频就讲到什么呢？讲到是一个在澳洲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大 V 吧，他呢就讲了一个观点，他说只有基督教能够救中国。那这句话坦率讲，真的是我们在主里边，在教会里边，在基督教的范围里边，它是一个不但是政治正确，而且是宗教正确的话。所以那个牧师就叫我看视频，我的观点是怎么样，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在信主的前甚至10年了，我跟他的观点是不谋而合，要文思合缝的衔接到一起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来信耶稣的根本最早期的原动力的动机呢，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要救亡，要救国呀，因为中国太糟糕了嘛，对不对？道德沦丧，对不对？然后是地沟油，三聚氰胺，我们可以数很多的东西，都数到中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好，那个都不好，怎么办？那基督教救国了，100多年前有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看的都没用，要基督救国，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我就跟那个牧师留言告诉他，我说只有基督教能够救中国，和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有什么区别呢？那当然不一样了，基督教和共产党怎么能只是同语呢？怎么能放在一起谈呢？我都这么讲，你貌似合理，你貌似属灵， 其实是最大的人本主义。哎，那个牧师就很不解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只有基督教是一个，只有基督教能够救中国是一个最大的人本主义呢？我说我来问你几个问题。我说呀，姑且不论基督教能不能救中国，我们就认真想一想，凭什么基督或者基督教要来救你中国？那这里边产生出来的逻辑选言之就是，难道上帝欠了中国？难道上帝必须要救中国？如果上帝不救中国，那就是一个坏上帝。看来上帝不是真理的标准，中国才是啊。你是这个意思吗？他说不是。我说你看看出埃及记，上帝带领以色列人一路走过来，他不乏其力让他的选民灭掉这个国家，灭掉那个群体，他真的是带着以色列人杀人放火呀，然后灭国灭群呀，一路杀过来。但是以色列人是扮演一个比上帝还要公义怜悯的角色，放过了迦南人，放过了亚玛利人，放过了许多沿途上本该被灭掉的人。然后这几千年以色列人就一直遭受这些不听神命令的后果，直到今天哈马斯去把他给这个干掉那个干掉，也是当年的后果了呀。难道你是要把上帝打扮成一个你心中认为的一个道德楷模，你心中道德体系的一个维护者，一个跟随者，仿佛你才是上帝，上帝是你的小跟班？所以你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先不要论基督教能不能救中国，我说你留意耶稣降世为人，他面对法利赛人，他甚至没有去救法利赛人，他面对撒都该人，他也没有救撒都该人，他面对大祭司，他也没有去救大祭司啊。不是每个人来到上帝面前都必然得救的，不是的。当然，这不代表神的心愿不是希望万人得救，他希望，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得救的。换句话讲，很清楚的，不是每个人都得救的。所以当我们说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那基督教就变成了这些说这些话人的手中的玩偶或者是工具，一个器皿而已。从此上帝就不再是上帝，上帝就成为这些人本主义者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基督教，只有基督教能够救中国，这个命题本身是个伪命题，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命题。圣经的命题就唯有那些因信称义的儿女被上帝称为义，上帝的话语就那么简单，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也包括不是出于国籍，也不是出于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族群。以前有一个，在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一个牧师他讲到的时候，他说神爱中国人，为什么？大家都听了，为什么？如果上帝不爱中国，他造那么多中国人出来干什么？哇，一听起来我们中国人好感动啊，哇，原来上帝因为爱我们中国人，所以他造出那么多中国人来，哇，我也是中国人，所以我好感恩。前几年印度的人口超过中国了，那我就有个机会就问那个牧师，我说哎，20年前你讲到你说上帝爱中国人，那用你这个原理，现在是不是上海没那么爱中国人，现在开始爱印度人？绝对不可能啊，印度是阿塞啊，阿三啊，怎么能爱他们呢？你去都不过，你去印度看过没有？垃圾山堆满了，几亿人活在垃圾山里面，上帝怎么可能爱这些污秽之人呢？我就问他，到底耶和华是谁？你是谁？你是不是上帝的上帝？我好像发现你在决定上帝的价值观。 圣经有这么讲没有啊。这也是我昨天晚上跟澳洲那个牧师对话的一个内容。我说如果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定在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上帝的荣耀，坦率讲可能我们还没有信。我们信也是个表面上的一个水过鸭背的一个功夫而已。
牧师是不是卡了？还是我卡了？
你卡了，我没卡。我问别人，听到我的话吗？
到底谁卡呀？我听不清了。
牧师没有卡。
牧师没有卡，你卡。
那我
小雪卡，你卡你卡，卡卡卡，小雪卡，这样。所以在这个里边有一个原则就从这里边出来了。啊，什么原则呢？就是好了，小雪可以了。嗯
,OK,OK, 能听清了。
OK 了啊，好，没问题了啊。呀，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里边就有一个核心，请大家把这个字给记下来，是在主里，在基督里。所以在主里，在基督里是我们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坦率讲，圣经也不难读。如果你抓住基督耶稣这把钥匙，你打开圣经任何一把锁都解得开。如果你读经有读不懂的，你就拿在基督里去解开这句话，这句经文的奥妙，你就懂了。没有哪，可以说没有哪一节经文是不可以用这个钥匙打开的。所以在基督里是我们一切一切的奥秘，就是我们看任何问题，包括我们夫妻、男女、家人，我们之间的爱，这个我也是花好多年我才最后明白和接纳的一个道理。我告诉你，也是一个宣告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爱，你跟你的丈夫，你跟你的妻子，你跟你的父母，你跟你的儿女，你所有的爱都是虚假的，都不真实的，只是你愿不愿意承认而已。要不要奢望离开了耶稣基督的爱，你竟然还有爱，你是假的。人的爱是靠不住的，人的爱也是不保鲜的，人的爱也是不长久的。不管你有多好，不管你有多了不起，你单单靠人本身，这个爱是 hold 不住的，因为人这个器皿已经坏了，破裂了。所以当爱临到我们这个器皿的，它会漏的，它会缺失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是人生命，任何一个人的生命这个器皿，请记住我这句话，你是没有能力承载爱这样东西，没有能力的。除非你把你自己活在基督里，我们因为在基督里的缘故，蒙他的看顾和保守，他因为他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以致我们不致缺乏。他甚至把我们这个器皿也给补全了，以致爱临到我们这生命的器皿里边，我们竟然成了可以承载他爱的这个器皿了。不过如此，这个道理如果不懂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行事为人，在做人方面，我们仍然是一个怎么讲，一个幼稚的白丁了，一个菜鸟了。属天属灵的道路上，我们的步子迈得踉踉跄跄，糊里糊涂呀，求神怜悯了。如果不清楚这个，我们的爱必须在耶稣基督里，你才有可能借着耶稣基督里，使你在人世间任何的人际关系当中活出神的爱，是神的爱而不是你的爱。也不要去夸耀你的爱，你的爱很有限啊！你觉得你对老婆孩子啊，对弟兄姐妹啊，对教会的肢体啊，对同事啊，对父母啊，好像还有点爱，你就比较容易说这是我的爱， 你误会了，这是神赐给你的爱，只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缘故，上帝就赐给你，满足你，丰富你在他里边的这一份爱而已，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也没有可以自夸到哪里去，也是一无所夸的。如果这个道理不清楚呢，那我们坦率讲，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迷茫中，我们总在死人当中找活人，你发现没有？我们往往会跑去跟自己的妻子，你为什么爱我没那么多呢？或者对自己的丈夫讲，你跟以前都不一样了，现在爱我都掺了很多水分了，你现在爱已经是完全变了，你，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知道，啊，这些人都是死人，我为什么在这找活人？人的爱本身就是靠不住的。你如果不，你只需要记住你的同伴、你的伙伴、你的彼此相爱的人是不是在基督耶稣里。如果他仍然还活在基督耶稣里，你比较可以略略的放心，因着主的爱的缘故，他竟然也有爱。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爱，你无论你多长得多漂亮，长得多英俊多潇洒，你多有钱，你跟你的家人关系总有一天他会破裂的呀，这个已经不需要去证明的一个真理了。所以当你今天仍然对你的人际关系，包括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仍然还有一个奢望他的爱永不变，因为你养育了他，或者你被他养育了，你们之间就有一个永不改变的爱，皆是不可能的，这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呀。你认真想一想，你有多少爱能够跟你的父母能够从一而终的持续到最后一天？不多的，即使持续到最后一天也是个应付，也是个在社会上人情关系里面亲戚当中走一个交代而已。你问问自己的心，你有多少爱呢？啊，当然社会压力使得你说我当然爱我的父母了，还可以夸口了呀，但是其实你看看自己的本质就知道了，人都是一个没爱心不够甚至是没有爱的人，这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如果不承认的话呢，你是绝望的，你就不可能走到基督耶稣的那里向他呀祷告祈求和感谢，甚至祈求他将基督的爱赐给你。当我们拥有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爱呢分给其他的人。否则你活的是什么呢？活的不过是一份虚空的虚空，虚假的虚假，所讲的话都是带着假的，很少有真的。只要是对自己有好处的，我们都比较容易讲假话，比较容易去说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这样的生命？我稍稍停一停，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会不会有些惊讶的感觉，或者不舒服？怎么能说我没有爱呢？对吧，小雪啊？
嗯，的确没有爱。嗯，我承认，离了主耶稣没有爱，一点爱都没有。
嗯，
就是有爱的话，可能也只是可能是表面的，可能是因为对方对你好，那对方对你不好了呢，对吧？
呀，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爱其实是可变的，move 的。
对。
呀，随着时间呢，随着利益啊，随着感受啊，说变就变的了。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就是你以后看人呢，如果你跟他真的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的前提，就是你看他爱不爱主。他如果不爱主，他又告诉你说跟你在彼此相爱，那他连自己都骗
你，那这不是说谎的吗？
那说谎的人还少吗？不少的。 在这个世界上说谎人是很多的呀，所以不要奢望有一个人他不爱主却告诉你他爱你。那他说完话以后，有些人是不是跟我讲的啊，我很爱教会，很爱牧师啊，怎么我就会停停看着他。Are you sure? 我说你说真的。他马上就不好意思了，就马上低个脑袋，哎呀牧师不好意思，我爱还不够了。我说你终于承认了。我说那还是好事情。那也有了，我以前也遇到一些啊，我这礼拜我信誓旦旦说，我里面很多爱啊，牧师，我很爱你啊，很爱牧师，我很爱弟兄姐妹啊，然后说完以后，我说你信吗？他就笑了，我也不信，最后我也不信。我说我们要承认，离了耶稣基督，我们其实是没有爱的，所以我们都需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认罪，承认自己比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比弟兄姐妹当中最没有爱的那个人还要没有爱，这是我们的本相，我们的真相。你不谦卑到这个地步，你不会向神祈求力量，对不对？因为唯有他才能按照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叫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力量从神而来啊，一个没有爱的人其实你是四肢瘫软，一个没有爱的人他是躺在那里起不了床的，你没有办法在基督里起床，你只能在邪灵里面起床，在世界里面起床，在老我中起床，在撒旦里面起床，但却没有办法在基督里面站立得住，站不住了，很快就跌倒呀，因为你的根基不是上帝，不是真理，不是圣灵，你是这个世界，你走不了几步你就踉踉跄跄，就摔一个狗啃你，这是铁定的呀。很多人的生命你会观察久了，你发现他的本质慢慢慢慢会流露出来。所以有时候跟基督徒一起生活也是不容易，那基督徒生活都有圣经的智慧嘛。读完这样的话，你说谁还敢在你面前去假模假式的装假充大眼，越来越少的。所以属世的人为什么会那么恨恶基督教，恨恶教会，恨恶圣经，恨恶弟兄姐妹，恨恶牧师呢？为什么呢？因为属上帝的人从呼一口气开始讲的都是跟真理有关的事情，而他不行真理，在你面前当然就羞愧难当了。一旦羞愧难当，就心生恨意，手持钢刀，随时随地准备去杀戮。这是为什么今天世界是这样的光景，也是同样的道理的，对吧？呀，清楚这一点，我们大概不至于堕入迷茫和愚昧出不来。呀，好，方舟要说什么？
对，就这个我觉得不就是很阿闷啊，就是这十七节的这个核心的经文，就是在基督里，我有在基督里是衡量世界的标准，然后讲到就是说如果不是在基督里的话，所有爱都是假的。那也提醒到我们，就是因此不要感到意外，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关系走到一个程度，可能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就是对方怎么样，对自己不够好或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当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认识到，就是说如果这个关系不是在基督里，纵使是如果是朋友啊、亲人啊、有血缘关系的啊，或者甚至是在教会里面都有可能，如果这个关系不是在基督里面，那就是神已经告诉我们，因为就这边讲，就是说其实如果不在基督里的话，其实我们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嘛，就刚牧师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其实 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承载那个爱，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甚至可能说是爱自己。所以像以往过去自己就会对一些情况遇到会有落差，会失望。那现在走到人生的这个阶段，然后当然也是到年纪现长年长了，然后那有时当然也不是因为年长才能懂，如果不是对这句话能够入到心里的话，那我们常常就会觉得会有一些抱怨或是不满，然后就觉得啊，那为什么对方是这样子对我呢等等。那我想这里就是让我们认清楚这就是事实，事实上是这样子。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放下那些心里的苦毒啊埋怨。那有的时候可能会以为说在教会里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也是会有的。所以就求神也给我们警醒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在基督里，而不是只是嘴巴上讲。就是说就是牧师也常叮咛我们的，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滑落到就会忘记了，然后又回到自己的人本，而不是在圣经在基督里的这个人观来去思想自己的生命怎么去活。所以我觉得这一句这个十七节的这个核心的经文是非常的重要。对，感谢主。讲完了。
那也盼望就是我们读了这些经文充满了一个盼望，也知道该怎么具体活在我们人生中呀。最近也总是上个礼拜到现在总是谈这个题目，就是到底一个人应当如何过他的人生，也包括我们老人家啦，如何过我们有限的这个人生呀。所以包括了很多东西了，钱财啦，遗产啦，以及日后要花的时间呢，就往往都累积到一起了，捆绑在一块了。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自己的心，也看看圣经的话语呀。十八节呀，他说是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是基督对我们的期盼的。我们清楚一个道理，除了在基督里有爱，不在基督就没有爱。那是不是我们就拒绝所有人呢？既然这样子，我就每天祷告，有基督爱的好了，主啊，你的爱来了，主啊，我只要你的爱，主啊，别人我都不要。这恰恰不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要让我们把这个对基督的这种渴慕和爱慕借着祷告祈求感谢装到弟兄姐妹生命里面，让他和我一样也领受神的这份爱，这是神的心意呀。所以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呀，我们是一个怎样有根有基呀，看看自己的生命的光景，我们大概也能够了解，就是我们在哪里与神同行，在哪里掉了队儿呀。能以和众圣徒一起，就是我们是有一个使命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走这条天路。上帝并不鼓励我们单打独斗呀，要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主的爱，就是说这句话好像是对牧师说的，你不要光单单想着你自己如何怎样可以跟神交账了，头发都黄了，衣服也黄了，然后最后自己好像跑上尼泊山去看了一群傻孩子最后走向以东，就不许再见耶和华的面。这扫罗的这个人都知道的，每个人都知道的呀，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保罗也知道，路加也知道，提摩太也知道呀。十八节， 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就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就是我们要身边的人也成长，也让自己晨跑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单打独斗，啊，可能外面有野狗，有猎狗，咬伤也不一定。但是你如果说是一个从天上而来的一个这样的存在的话呢，那我们知道这个长阔高深是何等的充满着上帝的力量，是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信得过他，他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他的力量是远远可以，十九节说，并且知道呢，这爱是绝对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充满了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除了有一些可见的生命的见证，也有一些不可见的，你不知道的，对吧？一切充满了你们在哪里，你不知道的。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想。就是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立志为他而活，这个力量我们没能力要的，但是上帝要充满我们。但愿他在教会中站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呀，让我们心里边靠得胜。是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个关系的区别，如果不在基督里呢，我们充其量就是一世情，但是如果说是能够超越这个世代，超越这个时空，我们跟基督和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是永永远远的，从今天直到永远的。啊，前天有几个从广州来的，是可疑的爸爸妈妈，他们家住的那个地方的邻居吧，来我们家。那我一心想，这可疑的家人，可疑家人的邻居，那我也不给他怠慢了，我买了德州我能够招待客人的最高水平了，也算是对得起我们可疑了，可疑这个娃娃的家人，我们也好好的去招呼一下吧。跟他们谈话，谈到最后大家都很感动，大家说我们之间的爱不是这一事情，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爱。我就跟他们讲，有一些信主没几年的，啊，上有一次他去看可义，还招呼可义跟可义爸爸一起吃饭。但是我发现他信主时间不长，他的很善于抓重点。他说，如果不活在基督里，所有的意义都没了。呀，他其实工作的那个场所跟我们家的背景还是有关系。呀，所以讲起来的人啊事啊原来都认识的。他的领导他的上司可能以前都是我相互这样很熟悉的人。呀，他小我一轮了，就是他跟师母差不多大。小我七八岁八九岁那样子。呀，感谢主。呀，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里边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在表达我们内心的谦卑与荣耀。那我们到底能不能活出这份荣耀来呢？我们愿不愿意如此这般活呢？我们对基督的兴趣到底有多大，有多少呢？也在我们的生命见证当中表露出来。好吧，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有什么问题要问大家可以问啊。今天的题目在基督的荣耀与卑微中做功课，也是围绕的这个，就是一个人活在教会里的卑微与荣耀，如何看待在基督里的卑微与荣耀，能力与恩典。 跟上一堂功课差不多，但是加了一个在基督里啊的前设条件，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的。今天的功课的主要的重点是把在基督里强调了再强调，啊，这个也内容也是很丰富的。也没有这样的教会观呢，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相处的日子也是徒劳的，也是枉然的。呀，但这个道理不容易听得懂，因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并不一定完全扭转，可能我们仍然还活在非基督啊、非耶稣、非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思考问题比较多的，一不小心就被带到基督外了。呀，像我当年就是也开始了很多不同的事工，有一些是艺术的事工，艺术宣教，呀，有一些是商业宣教，有一些反正不同的背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最后忘了一件事情，原来所有在基督里所做的事工是不可能离开基督的，那也就是不可能离开教会，离开了教会我们所有东西都徒劳的。好，就到这里吧。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想分享的有没有？没有的话就放松最后结束祷告吧，就到这里今天。好吧。
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借着今天你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的经文对我们的教导呀，让我们牢记我们是要在基督里，愿主你就带领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的脚步。当我们若生命口称自己是信主，却不在基督里面，没有和教会一起行走天路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呀亏损主你的名。愿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我们的生命，能够思想主是你的荣耀，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让我们离开所谓的那个坑。求主你就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反复思想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跟学习的内容。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牧师啊，
哎，
这个我搬砖没关系，我还来得及。我十二点，我上班离我住的地方就走路五分钟了，来得及啊，没事。然后我有问题要问，就是，就是关于就是这个抢夺，神的荣耀，就是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的问题是，其实我们荣耀神的，就是我们活出荣耀神的这个生命，那。耶稣基督得荣耀，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和神的关系是相互的，就我们不去抢夺神的荣耀，但是当我们去荣耀神的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神的名得荣耀，我们也是得荣耀的。但是
阿们，
我不知道 你能懂我的意思啊？我表达清楚了吧？
清楚，
就是其实你啊，就我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分享，因为抢夺神的荣耀，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骄傲，我们才会把神的荣耀给抢走。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今天不是讲的吗？在基督的荣耀里，那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荣耀基督的生命，那其实耶稣的名得荣耀，我们也是得荣耀，我们是相互的一个关系，就像。耶稣和父的关系一样，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神做的这些事情，耶稣的名得荣耀的时候，其实父的名也得荣耀，父的名得荣耀的时候，耶稣的名也是得荣耀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嘛，他说父因子的缘故得荣耀，因为耶稣荣耀了父的名嘛，所以父因子得荣耀，子也因我们得荣耀啊！啊，当我们去荣神益人的时候，他也得荣耀，所以这关系是相互相成，是对的。但是就怕什么呢？ 我们抢夺神的荣耀，就是神得不到荣耀了，
嗯，
对吧？我们所活的不是真理。
那神得不到荣耀，谁得了荣耀？那不自己得荣耀了吗？其实他得到了人的称赞，对吧？就是自己嘛。
对了，对了，就是人自己去抢这个荣耀的时候呢，神就得不到这个荣耀，对不对？我觉得什么都是我好啊，凭什么是基督好呢？我看我自己就不错呀，那他怎么得荣耀？得不到荣耀了，因为被这个人抢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自己是一个卑微的器皿，我比圣徒中最小的仍然还要小，当一个人放低身段的时候，其实神得荣耀的。我们的谦卑使神得荣耀，反过来因神得荣耀，哎，我们竟然也有这样的荣耀，对不对？十三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受的患难上担，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耶稣基督说要走上十字架，他要去死啊。那保罗说这个是万万不可呀。但是
彼得彼得。
啊，彼得，我说谁呀？
你说保罗啊？
啊，是彼得，说错了。呀，所以当我们不了解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的时候呢，我们比较容易用自己的良善去捆绑基督。你可不许上十字架，多良善啊，多道德呀，多了不起啊。但是基督的心意就是上十字架，对吧？圣徒他的门徒那个时候应该在旁边祷告守望。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呢，耶稣最痛苦的时候，门徒应该按理应该围绕着耶稣旁边，为他守望，为他祷告。
嗯嗯，
求天父赐下圣灵加添力量。但是他没有啊。
他们不明白耶稣的心意啊。
对呀、啊。